天生葛僚本平凡，智慧过人即一念，世桥文经悟大道，得来依法济禅天。话说世间万物浩瀚如海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千变万化，各逞异态。有史以来，文墨骚客点缀出五彩缤纷花花世界，可谓洋洋大观，极色如山。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宏深而博大，弥漫着一种强力磁场，导发出诱人的魅力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万里，书开哪章，话说哪回，沧海中掬出一滴，万山中携出一粒，便数之不尽，道之不完。
表平言，祖传学门律，唱到今天。有人说帝王将相正是古典，有人讲英雄豪杰也是名篇，有人言边关沙场国际征战，有人唱花前月下情侣绵绵。今天我敬奉一步去长卷，表一表高僧慧能，智慧非凡。
诸位，我今天要播讲的长书内容特殊，形式特别，是用说唱结合的表演方式来叙述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人在宇宙当中是顶天立地的，人的吉凶祸福、成败荣辱，完全决定在自己的行为善恶和努力与否，在人之上，没有一个可以操纵我们生死成败的神，因为人是自己的主人，自己的主宰，只要自我奋发努力，就一定有光明灿烂的明天。所以咱不说春秋战国的哲学著作，也不讲忠臣良将尽忠报国，不表那你恩我爱卿卿我我，更不唱荒诞不经鬼怪妖魔，单说一位名震中华、功垂千古的佛门高僧，六祖慧能多彩多姿的生平传记，幸福快乐的智慧人生。这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堪与老子、孔子比肩的一代高僧慧能大师，原是一个出身贫寒、目不识丁的砍柴樵夫。由于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，竟使他以一个下下等的人发挥出上上等的智慧，说出了菩提 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千古佳绩。以二十出头的年纪就荣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，红尘甘露，青史垂篇，他以圆融的智慧和无尽的悲心，洗涤众生尘垢，净化社会人心，使人们在辛苦劳碌的人世上，在兴衰成败的迷梦中，享受到中华禅悦的风味，菩提智慧的清凉。他不但受到举国上下的敬仰，也成为中国禅宗史上最有成就的人物，为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他转贫贱为尊贵，去坎坷成坦途，由愚迷到智慧，书写了令人惊奇的人生篇章，的确值得今日每一位有志青年的效法。走进这部长书，您一定能从慧能大师的身上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人格魅力。要了解他这不平凡的一生，咱还得从大唐贞观年间说起，那时候的岭南新州，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省新兴县，是属于未开化的边疆蛮夷之地，可谓棒打张子，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，偏僻荒凉之极。就在这荒山野岭的环抱中，深隐一座小小的村庄南朗村。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，依山傍水，倒也清幽。就在这村子的东头，有一排三间茅屋，屋内住着一对不寻常的中年夫妇。这夫妻俩祖籍河北，丈夫叫卢行涛，博学多才，为人正直，曾是唐高祖武德年间范阳郡的一介官员。妻子李氏聪明贤惠，知书达理。因卢行涛为官刚正不阿，既不攀附金贵，又不懂得官场逢迎，用现在话说，他不会溜须拍马，就这一点他可就吃了大亏了。要知道，世上千臭万臭，唯有马屁不臭。自古以来，七十二行中，唯有溜须拍马这行他最吃香。虽然说善溜会拍的这些人大都心术不正，他们拍马是为了骑马，但这种人真要是业务精通的话，那不管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场合、什么地方都吃得开。尤其是溜须拍马，在那个时候那可是官场上的常青树，你不会溜须拍马，不会为自己设计政治前途，那你的官就做不长。这卢行涛就不会这一手啊，他只知一味的廉政爱民，严惩邪恶，无意中竟得罪了诸多权贵，把他陷害的丢官罢职，父母双亲也因此上火生病，双双死去。卢行涛被罢官不算，还被贬到岭南这荒凉之地来僻居，真是羞愧难当，是越想越窝囊。他才华横溢，青年得志，这些年来他一心一意想报效朝廷，造福百姓，做一个名标青史的人物，可官场上的祸变竟使他的心智也发生改变，什么功名事业、名位财宝，在他眼中皆如粪土，日思夜盼，只想早抱儿子享受天伦之乐。这夫妻俩结婚二十年来始终没孩子，开始啊他们没太着急，觉得自己还年轻，还有很多机会，再加上那个时候卢兴涛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仕途上，可后来宦海逆风竟使他对功名事业心灰意冷，一门心思想早点得儿子接续香烟，可是盼了这么多年仍然无后，这对年过四旬的卢行涛来说能不急吗？尤其那年代男人们都把传宗接代视为自己的重任，都讲究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 作为一个男人，上不能光宗耀祖，下不能延续香烟，那可是非常羞愧的事。所以这卢行涛简直急红眼了，他亲自画了一幅送子观音像供奉家中，还请了一本佛经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让李氏夫人读诵。因为普门品上说，若有女人设欲求男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便生福德智慧之男；设欲求女，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。所以这夫妻俩是天天跪拜虔诚读经。几年来，这夫妻俩把盼儿的迫切希望都寄托在观世音菩萨的身上了。嘿，您别说，如今呢，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显灵了，还是卢行涛子心高照，年纪四旬的李氏夫人竟身心异常，恶心呕吐，喜吃酸物，还阵阵的有种奇香扑鼻。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。卢行涛一看非常高兴，急忙请了一位老郎中为李氏夫人诊脉。老郎中按住李氏夫人的脉搏仔细切判了一会儿，捋须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卢老弟，老朽先给你道喜了，尊夫人是酸梅报春，身怀六甲，老弟家中要添贵子了。
什么？卢行涛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老郎中之言他又听得清清楚楚。他站在一旁张着大嘴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老郎中，一言不发，他都乐傻了。李氏夫人虽然也是高兴，听说自己怀孕了能不高兴吗？可她总比丈夫镇定，总不至于乐呆了。她心里高兴，手上行动，急忙包了个红喜包谢过这位老郎中。老郎中得银走后，卢行涛喜得手舞足蹈，眉开眼笑，犹如孩提一般。
卢行涛不由笑开眼，手舞足蹈孩提般。看起来苍天观音菩萨把咱垂怜，大慈大悲满咱心永远，不枉咱晨昏礼拜这些年。也是我祖上积德行善，咱才能枯枝返青续香烟。夫人你立下了奇功一件，求求你莫生女来只生男。
这卢行涛都乐懵了，这生男生女他夫人哪有决定权呢？他还以为他夫人说了算，高兴的语无伦次，头不清醒，一会儿感激苍天，一会儿感激观世音菩萨，再一会儿又感激他的祖先，都不知道到底该感激谁了。他喜出望外，急不可耐，屋里屋外直徘徊，很想做事，可又啥事做不来。李氏夫人一看，心中暗笑，夫君，你年过四旬才有子兆，自然欣喜异常，可夫君别忘了保重身体，控制情绪呀。一句话提醒了卢行涛，他这才勉强使自己安定下来。他拉着李氏夫人来到家中设置的佛堂前，冲着送子观音像是蹦蹦蹦直磕响头啊。 他是先感激后请求，感激观世音菩萨慈悲给他们希望，请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他们能如愿得子。从此后夫妻俩晨昏礼拜，更加虔诚和勤奋。就在大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初八半夜子时，茅屋内异香扑鼻，毫光满室，李氏夫人终于分娩产生一子，真是天随人愿。卢行涛多年盼子，今朝得偿心愿，这种心情是可想而知啊。人都说人生最大的喜事莫过于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可是卢行涛此时此刻比当年大登科金榜题名，小登科洞房花烛的时候还要高兴百倍。我想啊，应该在这四喜之后再给他加上一喜，那就是盼子生子时。他简直经受不住这种喜悦的冲击了，他站在地上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个盼了多年的宝贝儿子，真好似如贫得宝，如暗得灯，如饥得食，如旱得雨，欣喜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一种说不出的笑，一种无可形容的内心喜悦。此时此刻只觉得世间什么名利尊荣都万万不及有一个儿子的可贵，当真是惊喜交集。他望着这个宝贝儿子心想，我卢行涛四十多岁得子实在不易，我得给儿子起个好名字，让我儿将来也能千古流芳，美名传世。诸位，天下的父母都望子成龙，此时此刻卢行涛表现得尤为迫切。他心想，我这儿子纯属老天的恩赐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让我圆了多年的梦想，干脆就叫天赐。嗨，不好听，叫梦圆又太俗气，该叫个什么名字呢？这名正则言顺，言顺则义名，我非给儿子起个家名雅号不可。他还来劲儿了，他在屋中踱来踱去，苦思冥想，想为他这不同寻常的儿子起个好名字。可一直折腾到五更天，他宝贝儿子的名讳也没起成。他正焦急之际，忽听门外传了一声贺喜，卢行涛扭头一看，是大